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到会幕已经建造好了，在会幕的圣所里面有好几样重要的器皿，大家还记得吧？譬如说圣所里面有金灯台，有摆陈设饼的桌子，还有香坛，这些器具都具有属灵的意义，也是代表的主耶稣他所做的工作。主耶稣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要行走在主耶稣的光明里面。主耶稣又是生命的粮，我们每天都要吃生命的粮食，就像我们今天来看来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吃生命的粮食来养生。主耶稣也天天的为我们代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什么困难难处，主耶稣是代祷者。所以我们看到会幕里面的外院有洗濯盆，就是表示说我们每一次到神面前的时候，要想到我们自己是罪人，先要求主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器具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器具每一样会幕里的器具都有属灵的真理在里面。现在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三十八章，出埃及记三十八章第八节，他用盆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门前侍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这些镜子是用铜做的，不是玻璃做的，以前是用铜做镜子，把它磨得很光亮。这是那个时候妇人他们的习惯，他们出去的时候随身带着铜镜，铜的镜子。我们看到洗濯盆是由这些铜镜啊，这个铜来做成的。这个铜镜代表是什么？就是神的话，神的真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信徒要常常被神的话来洁净啊，来光照我们。所以洗濯盆就是用来光照洁净我们的。今天我们在我们的洗澡房里面、浴室里面也有同样的类似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有一面镜子，镜子底下有一个洗脸盆可以洗脸。那么镜子本身当然不能够把我们的污秽肮脏洗干净，都同样的，律法也不能救我们，遵守律法，律法本身并不能救我们。虽然我们你可以很努力的去洗洗你的污秽肮脏，但是在神面前我们仍然是污秽肮脏的。唯有借着以马内利啊，神与人同在，借着耶稣的宝血的泉源，才能够把我们的里里外外的我们所隐藏的罪洗得干干净净。这是啊，神奇妙的救恩临到他自己的儿女，就是你也临到我，感谢神。接着我们看出埃及记三十八章九到十一节，他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南面是用捻的细麻做围子，院子的南面用捻的细麻做围子，宽一百轴，围子的柱子二十根，带卯的铜座二十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北面也有围子，宽一百轴，围子的柱子二十根，带卯的铜座二十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用捻的细麻代表，这个细麻代表什么呢？代表主耶稣的人性，他是人也是神。这里把人和神啊，人性神分开来。亚麻布制造的围墙就是把人和神隔离啊，分别为圣，人跟神隔开。围墙代表基督的人性，基督他的出生并不能拯救我们，而是定了我们的罪。耶稣的生 是定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有罪的，是罪人，但是基督的十字架流宝血就拯救了我们。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这个世界多么的混乱，就是有些传道的同工把神的信息没有讲清楚，讲得很混淆。关于神的话语，特别是帐幕会幕，就是像一本有图画的书，图画书一样，让我们多能够明白神的属灵真理。如果我们看这些会幕、这些构造等等，我们就会明白有关于基督的一生、基督的教导。这些东西本身并不能够救我们，这些教导不能救我们，唯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基督的流血宝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赎，才能够拯救我们。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今天会幕外面有这个铜祭坛的原因，有了一个铜祭坛，白色亚麻布的围墙就隔开了神跟人，也隔开了我们人跟神是有距离的。虽然帐幕本身的插座是银的，围墙的插座是铜的，就如同我们已经领受过、听过了，铜啊，铜的意思，属灵的意思是代表审判。在新约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十五节有描述到君王基督，讲了基督，描述基督，十五节这样说：他的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他的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亲爱的听众朋友，就是说我们的罪必须要受到审判，神要审判罪，人也必须要在神面前承认他是一个罪人，一定要罪的问题解决了才能够见神，不然我们没有办法见神的面，因为我们是个罪人。柱子，会幕里面的柱子、钩和杆子都是银做的，银也是银子，银代表神的救恩。外院的围墙把人隔在外面，感谢神，神给我们开了一条新的路，一条道路，让人可以进来。神也找到了、预备了一个审判罪的方法，神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救赎的机会，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可以信耶稣的，就等于穿上了耶稣基督的义袍。这个袍子，义袍，义的加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耶稣基督义归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旧约圣殿会幕啊，这个都是预表，就看见耶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在这个会幕这个建造里面、蓝图里面看见。神透过这些像图画一样的方式啊，把福音、神的佳音、福音传给我们。虽然有时候我们不太容易明白关于会幕这个建造的过程，但是都有属灵的意义。这里我们看见会幕进到院子去，有个入口，有个入口进到院子里，有内院外院，人不可能从墙上爬过来，不可以的，可以从入口门的有个入口。我们看第十八节，三十八章十八节，出埃及记，院子的门帘是绣花的手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着，宽二十轴，高五轴，与院子的锥子相配。所有的材料和颜色都代表着基督，他自己代表基督。蓝色是代表主耶稣是从天而降来到地上，朱红色代表主耶稣的人性以及他为人类所流出的宝血，蓝色、朱红色混在一起的就形成了紫色，代表君王的一个身份。主耶稣身为犹太人的王，大门跟外面的围墙一样高，大概外面的围墙有七尺半高，太高了，一个篮球员可能从外面往里面看也看不见。除了从入口进来之外，就是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进到这个院内，进到院内的话要从入口进去，那是一个很宽敞的一个入口，每一个罪人都可以从这个入口进到院里面，这是唯一的一个入口。耶稣基督说到自己，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个入口可以比喻说，就是进到院子的大门，要进到这个院子的门，它有一个入口，这代表是道路。我欢喜啊，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想啊，我们信仰的问题啊，这三个入口都很重要。那么三个入口中的第二个入口，就是要进到 圣所的入口，因为进到院子里面再进去的时候就是进到圣所，还有四圣所。那么第二个入口就是圣所的入口，进了这个入口就可以再进到神的面前。那么我把这个第二个入口叫做真理，神的真理，耶稣基督他说他是真理。耶稣基督说你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敬拜天父。这个诚心灵和诚实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诚实原来的意思，真理的意思，就是要用真理来敬拜神。我不想让人以为我是一个比较严厉的人，但是我必须要说，如果教会的敬拜否定了耶稣基督的身份，或者不认识耶稣基督，否定他的身份，等于就是否定了耶稣的救恩，否定了他的救赎，那个就不是真正的敬拜。因为你不认识耶稣基督有他的身份，神性的身份。所以这里说到你必须要用诚实真理来敬拜神，所以你绝对不可以否定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神性，也不能够否定说主耶稣曾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死。你不能否定主耶稣的死是为了我们，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一面又否定了神，否定他所做的，又去敬拜他，那这样等于矛盾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干脆你来教会干什么？干脆不要去教会的，等于你不了解圣经的真理，那去教会做什么？教会就是教导我们真理的。也就是说，意思我就是说，不要去这种不教导真理的教会。如果去的教会里面神的家没有教导真理的话，这就不算神的家的。那么这些教导的人连他们自己对真理也认识不清楚，所以你参加这种教会等于是羞辱了主耶稣的名，践踏了主耶稣的圣名。因为这种教会他们否定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上帝的儿子，否定他的神性。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圣所会幕里面进到最后一个入口是什么，就经过幔子。这个入口是这个幔子代表什么？代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去了生命。这个入口就是可以把我们带进到至圣所，至圣所会幕里面的至圣所里面。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为我们死的时候，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就裂为两半的。开新约看到耶稣钉十字架断气的时候，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就表示说我们到神的道路，去到神面前的路啊已经打开的。这个就是生命的意思，道路、真理、生命，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了新生命。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说，大家可以记得这个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基督，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这是很重要的经文，大家都可以背下来，常常去默想。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以色列啊这个国家啊这个人的问题上面。以色列人，以色列这个国家被称为儿子，耶和华的儿子，神称他儿子，但是神并没有称任何一个人做儿子，他称这个国家是神的儿子，没有称哪一个人。问题就是说，有个重要问题，谁是真正的犹太人？犹太人到底是谁的子谁呢？这个问题今天仍然有人在讨论。犹太人就是指那个一生下来就是犹太人的，他们才是犹太人，还是说因为他信神了，信耶和华神了，判定他是一个犹太人？在旧约里面，你必须要出生就是犹太人，从犹太家族出生才算犹太人。感谢神，神为我们今天每个人都预备的救赎，救赎的恩典，每一个人神都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赎回来，也是说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必须要重生，有一个新的生命。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但是他们也需要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要必须要被神赎回来。接着我们看二十五、二十六节，会中被赎的人所出的银子，按圣所的瓶，有一百塔连德的，并1775斯克勒。凡过去归那些被赎之人的，从20岁以外，有603550人。我人很多。按圣所的瓶， 每人出银半四克勒，就是一比加啊，这是他们的数目算的方式。犹太人就把银子带来，因为银子是代表救赎，救赎的钱代表救赎啊，救赎这个银子，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必须被赎回，才能被神所接纳。我们也是因着主耶稣所流的宝血，被主耶稣把我们赎回来，赎回来。主耶稣的宝血当然比银子、比金子更为宝贵。神的儿子流血太宝贵了，为罪人。现在的以色列人，并不是说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必得救，有一些人他是得救的，就好像说不是所有的教会出入的人都是得救的一样。在教会里面，有些人是没有得救，有些人得救了。曾经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跟我这样说，他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都去教会，他跟他妻子一同去教会去敬拜，可是他觉得他自己在那边就是坐坐听听而已，就是去坐坐听听，没有生命的改变。他就这样跟我说，他说我那个时候跟我妻子去教会就是坐坐而已，我跟其他还有那些坐在我旁边的人在一起，那些人也是假冒为善的，他们都是没有蒙恩得救的，没有真正重生的。那我们都在教会里面每个礼拜去只是装模作样而已，在太阳下山之前呢、我们都喝得烂醉啊，他们都是醉酒的。在今天的时代里面，成为教会里面的一员哦，你说啊，我已经受洗了，并不代表什么，你必须要被赎回，就真正的信了耶稣悔改的以色列民必须要被赎回。接着我们看27节，用那100他连德银子铸造圣所带卯的座和幔子柱子带卯的座，100他连德共100带卯的座，每带卯的座用1他连德。这个带卯的座啊，是表示是他们蒙恩的救赎，是由救赎的钱来制造成的。这就是说会幕啊要放置的地方，他们会幕要安放在这个地方。圣所所带卯的座啊，是用银子铸造成的，就是表明说是被救赎，就是这个要被赎出来，必须要付出赎价。这是在这个啊圣所里面这个带卯的座啊，这个有这种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圣所带卯的座，幔子带卯的座，那表示说我们每一个人他自己，我们要自己来到神面前接受耶稣基督，被为我们所他赎价，耶稣为我们所付出的赎价，所以我们要个别自己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就是我们感谢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付上了救赎的代价。那个他代价付的是什么呢？当然不是付银子，也不是金子，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到神面前要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我们要喝那个生命的活水，我们渴慕神，喝生命的活水。救恩，神的救恩是白白的，是免费的，救赎也是免费的，但是神自己的儿子他付上了极重的代价，我们是神的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救赎回来的。神让他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付上了他自己的生命，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感谢神，是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所买赎出来的。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也是被神特别的拣选，把他们从埃及地把他们救赎出来。后来他们到了进入应许之地以后，他们如果想要被赎的话，他们就要付上救赎的代价。感谢神，主耶稣已经借着主耶稣，我们他为我们付上宝血的代价，重价把我们买来。所以救赎并不是要花钱，也不要我们没有花什么代价，但是你必须要自己内心渴望得到神的救恩。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很渴慕得救，为我们今天能够蒙恩得救感谢神，在神面前承认我们仍然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神的救恩。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任何人我们来到神面前，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 成就了救赎的工作。主耶稣为我们流出的宝血，只要你愿意来到神面前，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信了，我们就被神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接着我们看啊，亚伦这个人，他是神所派定的大祭司，他全身都是穿上圣衣啊，穿圣衣，圣衣代表什么？就是代表啊，耶稣基督自己。我们已经看过这些衣服的样式的。接着我们来看38章1-2节，38章啊，比萨列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精致的衣服，在圣所所用，用以供职，又为亚伦做圣衣，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用金线和蓝线、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以弗得，这些衣服被称为圣衣，因为他们分别为圣，只是在服侍神的时候才穿上的。接着我们再看这个第5节，39章第5节，其上巧工织的带子和以弗得一样的做法，用以束上，与以弗得连接一块，是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的，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我们很好奇的是，大祭司的圣衣用这么特别的方式来织成，这种大祭司要穿的衣服总共有8套这么多，其中4套是所有祭司要穿的，样子也是差不多，但另外4套是比较特别的。当他穿上的时候，他跟其他的祭司就不一样，特别要刻意分别他们之间的不同，那是荣耀、庄严、美丽的这个圣衣，这个就是尊荣，我们尊荣了大祭司主耶稣的一个象征、一个画像。主耶稣充满了无比的恩典和荣耀，所以每件衣服都有象征属灵的意义，指向主耶稣。就是在赎罪日的那天，亚伦要穿上带血的，进到带着血进入至圣所，他要脱下整套美丽的跟荣耀的圣衣，只穿一般祭司所穿的衣服，就是用细麻布制的简单的袍子，他要很简朴。祭司所穿的白色的细麻衣服代表神的公义，在以赛亚书52章11节这样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啊，务要自洁。神很清楚的这样说，一个可以说我们说，我不相信啊，神会使用一个不悔改的犯罪的传道人，或者犯罪的老师，或者一个信徒，不管他是多么的有才能，多么的出色，对神来说，他们所做的事情与神毫无关系，因为神不会接受他们所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所做的所谓圣功都是草木禾秸，没有什么价值的。我们必须要穿上主耶稣基督的义袍，所以我们的生活行为跟我们所信的要相称，所以这个圣衣是一种很重要的教导我们这个属灵的功课。当亚伦进入圣所的时候，乃是为百姓啊献上这个罪、献罪的罪祭，他不需要脱掉那个荣耀华丽的圣衣，这是很有意义的。当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主耶稣并没有放弃他自己的神性，但是主耶稣放弃他自己的荣耀、他的尊贵的圣衣，那就是说耶稣放弃了神的特权，他成为人的样式，放弃了神自己的荣耀，他到世界上来作为人的样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像个婴孩出生，人当时是等候弥赛亚，以为是君王，结果是耶稣像婴孩这样出生。又说到后来主耶稣把自己当作祭物，他死在十字架上，好像说神既然还死在十字架上，听起来好像很不正确，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死亡，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表示说他是跟神分离的，这是一个事实，更正确的说是神性跟人性分开的。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但是那个时候，哥林多后书5章19节，神仍然是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神真理的奥秘。 巴不得今天我们啊每个人，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我们相信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接受神真理的启示，求神的圣灵不断地教导我们，能够明白更多有关于啊主耶稣的真理。从这种会幕、圣殿的建造，我们可以了解。啊，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欢迎来信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说，我们下次再见，愿神祝福你。